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政府推出五个星期免费乘坐公交惠民计划。澳洲本土天然气因供应不足而面临涨价。联邦政府将投资 4.8 亿元升级国家宽带网。澳洲同印度达成 1.9 亿澳元合作协议。二月份雪梨逾 10% 房屋降价销售。雪梨未来五日将再度遭遇强降雨量。新州新确诊20960例，四人病逝；惠州新确诊9594例，七人病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霍伯特消息：澳洲政府3月22日宣布，从呢个星期一起，澳洲境内所有公共旅行将免费五个星期。澳洲自由党政府表示，面对生活成本同燃料价格高涨，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力求降低家庭成本。亦鼓励通勤者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澳洲基础设施同运输厅长弗格森发表声明话，虽然燃料价格上涨是由于全球燃料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理解燃料价格上涨对生活成本压力造成的影响。我们认为澳洲政府可以启动一项临时的同极具吸引力的措施，例如免费公交出行，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一名成年人乘坐 Metro Open John 1出行，每日可以因此节省$5.6。从 Soro 到霍巴特的往返行程可因此节省$15.2。从 Westbury 到 Long Seston 的行程节省$22.8。从 Port Soro 到 Devonport 的行程可节省$27.8。澳洲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引入免费提供公共交通的州。绿党运输事务发言人西宾斯说，这个将对降低生活成本产生重大影响，亦会促使更多人放弃昂贵同污染严重的汽油车。综合消息，澳洲竞争监管机构警告说，从2024年起，澳洲东海岸天然气市场将面临供应短缺，昆州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无法为当地用户提供足够的供应，澳洲天然气价格将进一步调升。竞争同消费者委员会委员布拉克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到2026年或2027年，我们预计整个东海岸都会出现天然气短缺。澳洲的工商与天然气用户正在感受到这一影响，他们从供应商那里得到的报价有限。从明年开始，他们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不灵活的供应条款。布拉克说，由于昆州出口商供应不足，以及他们向国内客户提供天然气的一些问题，加剧了这一情况。过去五年，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向国内市场供应的天然气越来越少，这种下降趋势令人担忧。到2022年，国内液化天然气生产商的预期供应量将比2017年和2018年的实际供应量少 50% 左右。由于英国富翁福雷斯德拥有的澳洲首个液化天然气进口工厂的交付推迟，这个将令到澳洲南部各州的天然气供应在2023年年中冬季需求高峰期之前感到紧张。不过布拉克3月22号在澳洲国内天然气展望会议上表示，供需前景非常平稳。竞争同消费者委员会预测，今年南部各州的供应会比预期需求减少 3%， 而北部预计将有 19PJ 的剩余，或略高于 1%，所以对南部的供应可以靠北部来缓解。坎培拉消息，联邦通讯部长弗莱茨3月22号对媒体说，联邦政府在下个星期的联邦预算中将投资 4.8 亿澳元升级国家宽带网，令到近100万家庭和企业获得更快的网速。联邦通讯部长弗莱茨说，超过75万个网络自由场所将能够获得每秒100兆的速度，其中 85% 用户的网速能够达到每秒250兆。此外，国家宽带网公司亦将投资 2.7 亿澳元用于网络设备升级，这个将令到投资总额高达 7.5 亿澳元。弗莱茨表示，升级方案旨在给用户获得速度极快的网络服务，特别是满足高峰期需求。根据 Speed Test 全球指数排名，澳洲的宽带速度在全球排名第65位。世界上网速最快的是智利，其次是新加坡和摩纳哥。坎培拉消息，澳洲和印度签署价值 1.9 亿澳元的一系列协议，再次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协议， 对抗俄罗斯施加压力，逼其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四方安全对话是澳洲、美国、日本、印度之间的非正式战略对话。在日本和美国试图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后，澳洲总理莫里森3月21号晚上通过网络会议与印度总理莫迪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澳洲和印度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包括1790万澳元的技能一揽子计划，一项合作开发关键矿产协议，以及3570万澳元开发绿色钢铁的协议。绿色钢铁的冶炼无需煤炭，为两国国防军人员制定的年轻军官交流计划，在海洋问题上加强合作，以及印度和澳洲部署一架海上巡逻机。对高科技生产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包括一项580万澳元的旨在鼓励印度对澳洲采矿项目进行投资的倡议，另有150万澳元将用于鼓励印度矿业公司考察澳洲项目的计划。协议还包括2520万澳元的空间合作计划，2810万澳元设立澳印关系中心，2080万澳元的文化伙伴关系，以及430万澳元用于支持澳洲、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此外，还包括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两国是否可以承认相同的教育资格，并同澳洲民族台达成协议，与印度合作伙伴进行联合广播。澳洲国家美术馆亦将正式向印度归还印度被盗同非法转移的艺术品。雪梨消息，今年2月，雪梨每10套待售房屋中就有一套降价销售。专家认为，买家和买家在价格上的分歧正在扩大，这个显示出地产热潮正在失去动力。登美房地产网的最新数据显示，雪梨降价出售的房屋比例从去年7月第二次全面封锁期间的 5.9% 跃升至今年2月的 10.5%。 在这段时间里面，房地产市场恢复了现场睇房和拍卖活动，越来越多的房屋开始挂牌出售，但卖家的要价和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分歧越来越大。专家认为这个是房市放缓的又一个信号。德美集团研究和经济部主管鲍威尔表示，越来越多的房源开始降价，再加上清空率下降等因素，这个意味着房市正在失去活力。目前雪梨和墨尔本的房源总量正在增加，买家有了更多选择，这个意味着买家的要价需要面对现实。一些房产中介表示，雪梨部分地区减价房源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例如 Ride 有多达 20% 的房产在降价出售，还有部分雪梨地区的公寓降价比例要高于独立屋，这个是因为独立屋房源依然紧张，例如利勤地区公寓房源明显多于独立屋，因此降价幅度更大，一些公寓甚至降价 10% 到 15%。 而很多投资者原本期待今年公寓价格会比去年高 10% 到 15%。 气象局预计雪梨未来5日将迎来100毫米的降雨，气象局敦促洪水风险区居民提高警惕。气象局表示，从这个星期三到星期日，雪梨以及新州部分沿海地区可能会有100毫米的降雨，部分地区可能再次发生洪水。在未来7日内，从雪梨伊拉瓦拉到昆士兰的莫尔顿岛地区的降雨量可能超过150毫米。资深气象员布朗尼表示，拉尼娜现象至少还会存在一个月，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入面，人们已经看到了洪水的影响。未来几日内更是不能够忽视这些讯息，因为东海岸河流附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地面恢复干燥，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也有再次爆发洪水的风险。从南澳来的一股冷空气团将在这个星期二抵达雪梨，随后会带来数日的降雨。综合消息，新州维州单日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再次增加。3月22号新州通报新增2096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043例来自 RTA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5917例来自 PCR 核酸阳性报告，另有4例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77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1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以上人群 94.5%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58.4%完成三剂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 79.2%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在5到11岁人群中 48.9% 完成一剂疫苗接种。惠州新增959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378例来自 IAT 发出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216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7例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256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4人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8岁以上人群 64% 完成三剂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94.2%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惠州将向公立和低收费学校再分发60,000台空气净化器，数量比之前的计划增加一倍几。所有政府和低收费学校教室都将安装空气净化器，而不单止是高风险地区的教室，以确保教室为冬季做好准备。惠州政府正在和新州合作，完成对新冠家庭密切接触规则的修改。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新规即将宣布，这些变化包括新冠确诊者的家庭成员接触者隔离的天数，家庭接触者每日进行 RTA 快速抗原检测，而不是自动隔离7日，只要检测结果阴性就可以继续正常生活等。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